唱得那么好。但是，这个是您的祷告吗？这是谁的祷告？主耶稣的祷告。我们上个礼拜讲到成长的标本，怎么今天二呢？怎么又换成成长的模板？是不是我们翻译有问题？事实上是的，因为英文这个字 prototype 翻成中文有好几个翻法。那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标本，是一个原型，是个样板，是一个模板，是在一个产品还没有真正推出来的时候，它开始有一个设计者，有一个构想，它就先用木头或者用塑料或者用其他的东西来做一个以后要产品的一个模式，叫做通常英文叫做 prototype。那这是一个跑车的 prototype， 它里面还没有装引擎波音787现在已经在天上飞了，那个时候呢引擎还没有装上去，特别里面那个会着火的电池还没有装上去。幸亏你没有坐在那个最新的是 fiberglass， 是用塑料做的飞机结果它中间的电池竟然会着火那但是在这个做这个 prototype 的时候，模型的时候，还测试设计还没有完全。那各位也知道，最近很热门的是 Google 设计了一个车子，对不对？这个车子是没有方向盘的你们不知道你会不会是去买的？我相信我等你买完试过一年之后我才敢买因为是没有方向盘的，所以怎么样出事情他自己会认路跑来跑去，那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东西。那在现在这个阶段，这 Google 的这个没有自己开的车子现在正在它的模板阶段那我们主导文是主耶稣教导他门徒的一个模板，在他那个里面让我们学习怎么样祷告。那到今天我们要继续读路加福音的这一段的圣经，上一个礼拜我们从40节读到52节，今天呢有头有尾，只读40节跟52节，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把这两节的圣经细细的把它读两遍，好不好？我们用整齐的声音，40节先来。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耶稣的智慧和身量，令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再来一次，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主，我们求你把这两节的圣经深深地印在我们的心灵里面。你竟然这位全能的神、全知的神、全在的神、全有全福全中全丰的神，你生下来的时候却生在马槽里面，成为一个婴孩的模样，在你自己成长的过程的里面，就是这一张快照，却说出整个你是神自己心目里面那位真正的人的模型样板。主，我们就求你让这个样板成为我们今天新的年度，也成为我们教会的一个新模式、新标准、新规范。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各位请坐。在路加福音的里面，路加是一个医生，他的著作里面用字非常非常谨慎。事实上，圣经的作者每一个这个人被神的感动，无论在他们的记载上，还在文学上，他们是用字用得非常非常小心。只可惜我们中间大部分人是只懂中文或者懂英文，少数人在神学院学了希腊文，但是我不敢在这边卖弄，我 把路加福音的里面一章一章里面，他光是一个孩子一个人，他用的词有这么多种，一个婴孩，耶稣基督刚身为婴孩，他用的那个字，到后来到了这一章路加福音第二章的40节，他说到孩子，一个幼童，一个很幼小的孩子，又是另外一个字，到后来他用到一个男孩子，又是另外一个字，但是到了48节的时候，他说儿子，用到儿子这个 son 这个字，又是另外一个字，到了52节，他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他就把耶稣基督的全名就摆出来了。有些人就讲到这边有些人说奇怪啊，英文不是叫 Jesus，为什么中文叫做耶稣呢？但是希腊文，我们很可惜没有懂希腊母语的人在我们的中间，但是学过希腊文，希腊文的耶稣怎么发音？耶稣哈，所以中文翻成耶稣是比较对哈。所以各位不要太自卑，觉得中文翻的不像英文，事实上中文是翻的非常接近原文。好，你会发现在耶稣基督的成长的过程里面，有用了这么多的词说到他的成长，那我们说这有什么了不起？那因为你我都是这样长大的，我们哇哇坠地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小娃娃，一直长到我们今天，对不对？所以我们觉得很普通，所以我们不必大惊小怪。但是耶稣基督的成长需要这样吗？所以我上次问过一个问题，耶稣基督为什么不生下来就是大人？你说这样的一个想法是一个很无聊的，或者是一个很不需要的吗？我打开另外几节的圣经给你看，要耶稣基督他的是一个新造的模本，我要非常小心，他不是 created， 他不是受造物，他乃是那一位 creator 啊，他是那位造物者。我绝对不像有些异端把耶稣基督摆成受造，不是，他是造物者，他是所有人的造物的一个模板，一个 prototype。 在创世纪的时候，1章26-27节，神在创造我们的始祖当夏娃的时候，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要叫他们赋予他们的他们的功能，他们的职责是管理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而且地上一切的昆虫。那27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有人读到这一节就读不下去了，那神到底是一个男的神还是一个女的神？你我实在太外行了，他是造物者，他应该是无形无相，但是在他的里面，这个形象是人里面，像我们里面有良知，有良能，有会成长，这一些你说那时候爸爸妈妈生下来我就这样子，如果不是神的创造，你我不会像父母，也不会像祖父母。狗生狗，这个猴子生猴子，各从其类。在什么地方讲呢？创世纪第一章，神没有经过你同意，没有经也不怕你反对，他每一天的创造都是各从其类，各从其类啊。所以在神在创造人的时候，他按照他的形象跟样式，说到一个神当时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它里面有一个 prototype， 这个 prototype 是我们。有人说我们神怎么会好多位？这里面有两种解释，有一种解释说到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所以在神格中间有一个会意，他用的多数。另外一个是希伯来文是多数来代表尊称，他用我们这个字来代表，说到神的自我，就好像中国人为什么要说你好，或者要说您好，那您跟你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没有什么不一样，是我特别尊重您的时候，我就说您老人家， 您某大教授，或者您哪一个大人物哈，我们就叫您。所以您跟你，您是一个尊称，在希伯来文的讲究里面，他用多数来说到尊称哈。好，说到神当时造男造女，是当时亚当夏娃造出来，他们是小 baby 还是大人？你不知道啊？大人哦，在伊甸园里有头那两个人类是成人呐、造下来就是成人呐、那是整个人类人的 human being 的人类的模本啊。所以你比起来的话，你会说哦，哎，亚当夏娃是造出来就是成人，那为什么耶稣基督生下来要做小 baby？ 当你说哦，这怎么能比呢？我告诉你，不但是要比，而且很重要的比，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他那边说，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是一个复活章哈，复活篇，伟大伟大的圣经。他在那边说到，首先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或者活的魂，那个 living soul 哈，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在这边有一个是 the first Adam， 在这边还有一个 last Adam， 一个首先的亚当，一个末后的亚当。所以有人说亚当夏娃的那个亚当是人类的头一个 prototype 所造出来的，按照神的形象跟样式造的。在末后的亚当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我们读哥林多前书都知道，那个末后的亚当不再是我们说到我们的一个凡人，而是说到耶稣基督这位末后的亚当。那在到了四十七节的时候，他说头一个人 the first man and the last the second man， 这边说到两个人。但是有常常我听见有甚至于传道人都讲的时候都不小心在这个点说是第一个人末后的人，或者说第一个亚当第二个亚当。你再注意看，在这边说到的头一个亚当，首先的亚当，还有一个末后的亚当。在这边这个首先的亚当，亚当夏娃的那个亚当是第一个人，耶稣基督是第二个人。在这几节的圣经的里面，他就把全是人类的历史的里面归在两个群体的人里面。我很小心讲这个，这边有亚当是首先的亚当，还有末后的亚当。所以有人说耶稣基督是整个旧造亚当的结束，是 the last Adam。 他之后亚当的族类跟他们所有的堕落所有的罪犯都解决了。再从耶稣基督是第一个人，他是第二个人，在神的眼睛里面，在神的我要小心讲，耶稣基督不是受造，在神的造物人的里面，这边只有两个人。你说那我们算什么？我们不是在基督里，我们就是在亚当里。很简单，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上死了的时候，整个亚当的族类跟他的堕落所带来的结果，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一次 once for all 解决了，所以成为末后的亚当。但是当他从死里复活起来的时候，那个哥林多前书的复活章，一个复活章从耶稣基督开始的时候起来，一个新造的族类的开始，是第二个人。这个人是个新造族类的开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把这些圣经摆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知道耶稣基督不应该生下来做小 baby。 你说你这个传道人怎么那么大胆？因为头一个亚当第一个人是造出来就是成人，但是末后的亚当第二个人是耶稣基督，这个团体的人在基督里，这个他却是生下来让他从小婴孩慢慢慢慢长大。我自己相信神的智慧和丰富，在他的降世为人跟他的创造一样，有他自己心意的设计，让你我今天看见同样的 prototype， 却是两种不同的，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看见成长的模板。好，我们刚刚已经念了，这边我特别标示在四十节那边说到孩子，到了五十二节就是后面变成耶稣的成人的名字都出来了。那他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他头一方面说到他的智慧，他的成长是 mentally， 他的智慧，他的 wisdom 是成长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是不是有智慧的人？你说没有啊，耶稣基督可能没有在到我们 Boston 来读 Harvard MIT 哈、啊，我们中间很多这高级学府的有很多博士在我们的中间哈、啊。那耶稣基督什么学位？没有记载。他有没有小学毕业？母鸡头啊！哎，我想高中绝对没有记载，高中可能也没有毕业。但是耶稣基督这个人在地上的时候，他讲话，他人家老百姓听的时候说他话里面有权柄哦，有 authority， 比我们的文士法利赛人，意思说什么？哇，这个弟兄讲话比我们的牧师讲到有道理，你懂我意思？所以那些牧师都气得要死啊，那比那些文士法利赛人讲话更有权柄。亲爱的弟兄，这是耶稣基督。有一次在约翰福音第八章，有一个人啊，有一个一群人哈、啊，把有一个正在犯奸淫犯罪的一个女人拖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跟耶稣基督说，这样的人哈、啊，是在按照摩西的律法要用怎么样打死，要用石头打死啊。不光是砍头，当时也没有办法枪毙哈、啊，所以就要用石头打死。所以因为在神的律法的里面是绝对禁止这种淫乱的事情在他们的百姓中间，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是圣洁的族类哈、啊。那耶稣基督这位是从神来的，他如果说用石头把他打死，我先打，或者你们都要用石头把他打死。那他是一个摩西律法的遵守者，但是当时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耶稣基督如果说打的话，他们马上就把耶稣基督抓住，因为你是个犹太人，你跟我们一样是个犹太人，把你抱到罗马的官府军队面前，你没有一个执行死刑的权利，你没有这样的一个 authority。 如果耶稣基督说打，他们马上把他交给罗马人。如果耶稣说没关系没关系，天下乌鸦一般黑啊，这不是耶稣基督讲的话哈、啊，那他们就说你一定不是从神来的，因为摩西的律法是神给的，怎么会神的律法说要用石头打死？为什么你说没有关系？在那个故事的里面，你看耶稣基督怎么回应？他在地上画字之后，他们就在旁边催他，你说怎么办，你要怎么办啊，甚至于石头都拿在手上。耶稣基督只讲一句话，那句话是什么？你们中间没有罪的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在中文圣经没有翻译这一节，在英文圣经原文圣经，他们从老到少良心就受责备，就一个一个从老到少的退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耶稣基督的智慧，不是他很讨巧的从这个拦截的情景里面出来，而是他的话一句话就解决当时的状况，既是神的圣洁公义，而且神的慈爱都在这边成全。当别人都退去的时候，所以有人说啊，耶稣基督说没关系啊，这天下乌鸦一般黑，您不继续读下去。耶稣基督问那个，当时别人都退掉了，耶稣基督问那个女人，没有人定你的罪吗？那个女人说没有。耶稣基督讲什么？我也不定你的罪，不要再犯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说话的时候，那个话语的权柄带出光亮，带出神的圣洁，带出神的公义，带出神的审判。不但审判了这个犯罪的女人，而且叫那些以为自己比她好的人一起被责备。这是耶稣基督，这是耶稣基督成长的时候， 他成人的时候，他出来传福音的最后三年半。但是今天我们在看的是一个耶稣基督在12岁的时候，在圣殿的里面，留在圣殿里面的这件事情最后的一个结论。一个人智慧，一个认识是会成长的。一个人对自己是有先开始有一个智慧，有个自知感。哦，你知道，当我们小的时候，可能我们小的时候我真的不记得哈，但是我们看一些其他孩子很小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自己手是手，所以有些时候把指甲甚至于把手指头包起来，免得把自己眼睛抠，把脸上都抠坏了哈。因为在他的整个的 coordination 整个的协调他的器官的时候，他能够发现这是我的手。我这样子抓到我的脸上，会把我的皮肤抓疼抓破。对一个孩子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学习。一个人开始知道这是我的手。我们中间很多读博士的，有人说在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里面发现这是我的手，那光是那个发现佩德拿到博士学位。你赞成不赞成啊？你已经忘记了啊，没关系哈，你忘记那。一个人对自己而且对他的周遭开始有认识，我在一个什么环境，我抱在妈妈爸爸的怀里面，那是一个什么这个滋味，那个对周遭有一个好奇心，有一个求知欲，愿意跟旁边的人有一个理性的沟通。在小时候湿了或者脏了或者冷了或者热了，他就哇哇大哭，他也没有办法沟通。但是慢慢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就能够把这种感觉，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抓什么东西啊，我上次不幸告诉你我的孩子哈，那到是哪一个，我们家那两个女儿有一个到从小就什么东西，对啊，闻一闻哈，脚丫子也要闻一闻哈，这个裤子脏裤子脏袜子也要闻一闻哈，不买，我相信他应该是 scientist 啊，应该是科学家。那到现在呢，他我们已经讲了再讲了，所以他叫他不要小心闻，但事实上用闻一闻，用嗅觉，用触觉，用听觉在做实验，是我们一个对周遭环境的一个成长的现象，对不对啊？如果在座哈，各位几十岁的人你到现在还是什么东西先闻一闻哈，你知道你是应该你是很棒的，你不要觉得很惭愧哈。另外呢，我们上次讲到一个对抽象的观念，一个人到了12岁到15岁的时候开始对抽象的观念，所以我上次提过，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虽然他有人孩子很早就开窍，我认识的一个最早的一个见证是4岁加拿大人哈 ，Pearl Young。他4岁，他在家里面信主，就4岁的时候，他不但肯定他的救恩，而且他知道神呼召他要到中国。我实在很难了解哈，一个4岁的女孩子，她就清楚神的呼召。但是每个人成长的过程，并不是我们清楚的晚，一定代表我们比较笨或者他比较聪明。但是一个人对神的观念，对耶稣基督爱我，爸爸妈妈爱我，我会爱别人，这些的比较抽象的观念，是到了10几岁就开始越来越具体哈。所以我们慢慢年纪大了，越来越记性常常不好哈。那天跟立功说，他跑到教会，跑到大堂这边来，又跑回去，他忘记带的东西哈。哎呀，他说跑到那边很懊悔，哎，怎么搞我？跑去了，跑回来又忘了一样东西。我说我们常常也这样子哈。我知道在别另外一个教会的长老，他开到高速公路上开了半天，忽然间他我为什么今天开这边？怎么想不起来啊？怎么想不起来？不是我们教会长老哈，那个怎么想不起来？他要开回家，到他家的那个从超高速路下去就再拽着啊，现在想起来要到原来的出口，再想起来我为什么我为什么要开这一段哈。亲爱的弟兄姊妹，咱们年纪越来越大，花时间找东西的时间花了很多哈。我们这很麻烦哈，常常这个东西不见，那个东西不见的啊，老花眼
其实长辈们哈，其实我现在也跟你们差不多哈，你老花眼呢就多配几副，老花眼镜便宜哈，什么地方都多摆几副哈，啊，你不要只有一副，到时候花了半天的时间，找到的只是看五分钟哈，那个实在是太花时间，所以你在家里面多摆几副，你在教会里面也可以多摆几副，如果拿到别人的，他还是看得清楚的啊 ，OK。那但是你会发现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记性会比较差，但是理解力会不会比较好？你我们白头发的都在里面点头哈，他们年轻人还不懂啊，他们还不理解哈，还不理解。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中间我们你还年轻，你趁你还年轻的时候，那你怎么叫年轻？你多少岁？你如果觉得自己年轻，你就是还有希望啊。那如果天天这样喊老的人呢？啊，那就没有抱歉了，抱歉。那你现在还记得圣经，还能背圣经？我们教会不是有个 Bible quiz？ 他们班我本来以为都是孩子，后来发现他们家长跟着他们一起背，背什么？背英文的圣经。哇，我相信这些人是绝顶聪明啊，而且越背越不会得什么什么老人什么症啊。你讲的哈。你越少记神的话越容易啊，越容易。好，那你在还记得的时候赶快记，赶快背，到了年纪长的时候你就越来越理解，多好。等到如果你对圣经是呀呀呜是搞不清楚，约翰福音到底在新旧约你都搞不清楚的话，等到有一天你理解力很高的时候，你还是不知道圣经是在讲什么，那就糟糕了哈。好，另外一个这边说的智慧，这个属天的智慧，在箴言书，这个所罗门王是最聪明的人，最有智慧的人。九章十节，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乃是聪明。”我们常常觉得，哎，你如果是学 IT 的，学科技的，如果你是学电机的，如果你是学化工的，如果你是学医的，你是学法律的，哦，你拿到博士或者你拿到什么什么学位，你是最聪明的。圣经最智者有神的感动告诉他，什么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耶和，敬畏耶和华。你敬畏耶和华，知道神是那位审判者，神有标准，神会鉴察，神会有报应。你知道这件事情是智慧的开端啊，不是毕业，是开端。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很多的人不知道这位神的智慧，不知道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话语的面前，你读尽地上的学问，结果智慧的开端还没有搞清楚。你以为等等我们还会讲到其他的，在这边所讲到的一个整个道德观、世界观、价值观、这个人生观、历史观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神的话已经教导我们，是一个属天属灵的智慧。如果你有地上赚钱的智慧，你有读书的智慧，你有很多很多的智慧，哎呀，我相信那个中 Powerball 的人是不是很有智慧的人？一定不是，对不起啊，不是因为我酸葡萄哈，我没有买没有中啊。如果你买了没有中，你也跟他一样是没有智慧啊。你每2块钱的票，你事实上他们说中奖的可能性，好像天上的人造卫星掉下来打到你的可能性一样哈。啊，但有人说如果我没买呢，我连这个机会都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跟你辩论这个，但是是不是一个敬畏神？这是一个属灵属天的智慧。好，身量，一个人开始有独立感，开始有独立性啊，是一个性格的健全。有人哈，到了很大的年纪了啊，已经结婚了，但是那个脐带还没有剪掉，你懂我意思哈？不是真的说那个跟妈妈的脐带没有剪掉啊。我认识一个弟兄啊，他过去在这个教会啊，所以你不要去想是谁哈，现在他不在这里。那他结婚之后呢？他很黏妈妈啊，他妈妈呢也很黏他啊，所以他结婚之后呢，他晚上就妈妈挤在他们中间睡觉。 我不晓得是他的脐带没有剪，还是妈妈的脐带没有剪啊。哎呀，你们中间一听的说说，好呀，这个样的孝子啊，这个而且跟、如果我们中间我记得林三刚林叔叔曾经讲过，有个老太太说我的儿子好，我的儿子说太太可以不要，妈妈不能不要。他觉得哎呀，我的儿子真是教导了好哈、啊。结果没想到林三刚弟兄跟他讲，你这个老糊涂啊。圣经上面说人要离开父母怎么样，与妻子联合啊，你不要整天把老妈带在边上。你下如果在座的老妈，你下个礼拜不来了哈、啊，哦，希望我不要让你受伤哈、啊。不是中国人的孝道，而是圣经怎么说。我不是说美国人都比中国人好，没有，我从来没有这样讲。美国人、中国人、法国人、英国人都是人类的标准，他们的伦理道德，但是圣经是一个超越时空的、超越文化的。圣经上说，神在为亚当造夏娃的时候，他的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说到一个婚姻是一对男女的独立的个体，他们独立的家庭。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就用这一件事情来告诉我们，我们的华人有些时候我们觉得绝对错不了，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谁说的？哎，我不是在骂你啊，我也是做人父母的。我们父母又常常犯错啊，知道自己会犯错，特别犯到孩子的身上，要跟孩子道歉哦。不是天下唯有不是的父母，没有人像你那样脸皮那么厚讲这样话。不光是脸皮厚，良心都不在了，良心被狗吃掉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个性格的健全，开始有独立性，知道神教导我是什么来成长，而且有创新的，有创新的能力，不是啊，完全要按照以前的方式。如果面对一个新的，哇，我们不能够适应。你要想是不是他们创新的，是违反圣经？到底有没有圣经的规律来让我，还是我自己的习惯、我自己的传统没有办法来跟得上来？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是说所有的新都代表好。但是在我们一个成长的人在他身量上面，他有创新的能力，他是有一直有学习的方法哈。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个人呢，他25年呢在一个公司做事啊，他觉得他的加薪加的不够哈、啊，所以他就跟他的老板来跟他说：“老板啊，我在这边已经做了25年哈。”我有25年的经验，但是我的薪水呢没有加这么多。那个老板跟他讲呢，你的确在这个公司做了25年了，但是这25年来你只做一件事情，你不是25年在学习新的东西，是这25年维持原状啊。所以你就25年里面你只学了一件事啊，这是不是我们的情况啊？我看到一篇文章很有意思，我不是海洋生物学家啊，它里面说一个小小的 baby 的鲨鱼和 sharks， 那如果你把它养在一个小缸里面啊，这个鲨鱼啊就常常长到6寸就不再长了啊，六寸差不多这么长就不再长。如果你把这个同一种的鲨鱼把它从小的时候放在大海的里面，它可以长出8尺长的，两三百磅的鲨鱼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个从中国从亚洲到美洲来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很多新环境的 challenge 啊，的挑战，但是让你我能够成长。在我们刚移民或者搬到美国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不习惯啊，我们在这个新的环境里面就有新的成长的空间，不是蛮好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中间的弟兄中间有很多有恩赐的哈、啊，如果他们地上的博士都能读啊，他们做不出一篇讲章，我实在是不相信啊。我实在不相信。那他们也顾念我们这牧师啊，如果弟兄们都起来讲道，那我们牧师不是要被 fire 掉？我觉得你不要为我紧张啊，我为你紧张，因为我看你年纪一天天越来越大了啊。那你自己天天看圣经，你总有，我现在跟我们在座很多啊信主而且下功夫读圣经的，你总有一段圣经是你最喜欢的，最感动你，有没有？还有没有？都没有啊！ 啊，你整本圣经不够厚哈、啊，你都找不到一段你喜欢哈、啊。哦，你有哈、啊，你有，感谢主。你能不能把这一段变成一个查经的材料？可不可以？你能不能把这一段变成一个讲章？哎，在这个大讲台讲啊，可能比较容易挨骂。我们有很多地方都可以给你试试看。我自己有一个不死的信心，我跟 Pastor Chuck 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他一定要有神学的学位，要修过那四门课，我们上次讲过。我自己是看见弟兄姐妹里面有这样恩赐，神给你的，我们就盼望你有这个机会。在我们这个大教会是很糟糕的，因为我们大教会的操练比较少，但是呢，如果你被给予机会，在团契里面，在小组的里面，你不要觉得这个场面不够大，好不好？啊、哦，先从小场面开始。你人家找你讲，你不要说不敢当，小的无才。事实上，心里是觉得场面不够。OK， 你就慢慢慢慢的成长。我自己刚出来做传道人的时候，在很小的教会，你觉得不过瘾吗？我现在在这个教会，我一年有几次出去讲道。我告诉你，我带有出去带营会，你不要笑我。他们只有二三十个人的营会，去不去？去。你要一定要几百人才你才讲啊？你是什么东西啊？你是神的仆人，你是神的仆人，你就把神的话交给他，因为是神让我们操练的机会。我真是盼望，在我们的中间，多有神兴起来，在他话语上面下功夫，而且被神用的人。你说我这个不敢，弟兄姊妹，你只要愿意，人愿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当然我不代表下个礼拜有十个弟兄在那边打架要真的讲道啊。另外啊，我不是说主耶稣，一个人成长的时候他有繁殖力啊，这个开始会生儿养女。我不是说主耶稣的成长，那我们一般人的身体的成长，但是我在讲的还不是一般的人。有人说生儿子还不算啊，要生的孙子才是好品种啊。张昭斌长老是不是啊？是啊。那像我这个只有女儿啊，没有孙的哈、啊，这个品种可能还不够好哈、啊，还不够好。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讲的是，如果你信了耶稣，你从来不知道怎么带别人信耶稣。你是一个，你原谅我这样讲，你是个绝种的基督徒，绝种啊！你已经祖传秘方，我上天堂，秘在我家里面，从此以后再也不传给别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缺乏繁殖力的神儿女，在神的面前是没有用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通常我的讲稿的 slides 我都会给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很用功，我寄给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个人跟我说，牧师啊，你这个里面讲太多教育学心理学的东西，你不像你平常好好把神的话解开。哎，你怎么忘记了一个成人在希伯来书第五章14节说成人怎么样可以吃什么？吃干粮啊。各位，你们现在在吃干粮还是在喝奶？什么干粮啊？我吃下去的干粮化成奶给你了，对，我当然是男人呐、啊，对，是化成奶给你。你们大家这吃奶哦，哎呀，我们教会有800人吃奶的喽，啊，那你们都怕牧师没有工作，所以你就吃奶了，永远吃奶。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这边刺激你，激将你，你圣经在你的手上，你能够吃干粮。我感谢主，今天早上我收到这一个姊妹写来的，我很受责备。是的，我讲这个，我看的教育学心理学的这些这些理论，等等我打给你看，很快的过去。但是真正对神的话，这一位姊妹她对神圣经跟对圣经的讲解，她有 taste， 她有胃口。没有胃口的人，你只好吃吃巧克力了，吃吃甜点了。所以圣经读来读去呢，就在读诗篇里面，哎呦，安慰我的啦，祝福我的啦，你就专门挑那个圣经里面的甜食吃。但是讲到受苦有益，讲到与耶稣基督同死，在他一同复活，那种圣经你读的时候你吓死了，赶快关起来，或者我不晓得在讲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你我没有身量没有长大， 所以以弗所书那边说到，我们要长，直到我们的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长成的身量就不改变，不在圣经上说的完全，完全中间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会成长。哎，你说这很奇怪了，我已经60多岁了，我还成长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会成长才是完全，不是说你已经完全了就不必成长。凡是有会成长的，有，我记得以前在教会里面的老弟兄跟我们这些年轻人，他们说现在我们教会啊要布道会了哈、啊，他说我们呢这些老弟兄呢都是老树根呢、啊。都老树根，老树根呢？你们看见果子从老树根上长了没有了？都是从你们这些小果子、小树枝、嫩芽上面啊，在结果子。哦哦，我们这些年轻人要好好传福音。他是老树根哈、啊，他是撑我们的，所以他就不传福音。我听的时候觉得很有道理啊，我越看圣经越觉得没有道理啊，有没有道理？没有道理啊！你再年纪再大，你属灵再成熟，你看见别人的灵魂，你里面的火热应该不如当年啊，不减当年，对不起，不减当年。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永远不觉得我的圣经已经够熟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而且我愿意从喝奶的变成吃干粮的越来越多，这是不是2016年你对自己的要求？我要快一点。而且耶稣基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哇，谁喜欢不喜欢你？哎呀，有几个人呢、啊？诗班里面有好几个人点头啊。谁喜欢不喜欢你？好可怜的、啊，就这么几个人，谁喜欢？我们圣经教会人那么多，只有几个人是谁喜欢。礼拜五早晨就在这个地方，张兆斌长老在这边，我们几个长老牧师在这边祷告。他一开口就说，他是不是说？神啊，我们是真的是有福的人。连老人家忘记了啊！我阿门，我从心里面说阿门。我们在教会一辈子，我们在信了主走了那么多的年日，虽然我们现在身体衰残，但是我们能够在别人还在睡觉的时候，别人在忙其他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地方十几年的一个祷告会，很少人的祷告会，常常礼拜五的早晨，我们都觉得，哎呦，昨天晚上弄得很晚，那天的祷告会之前的9个小时，我就还在教会里面，之后回家休息之后再来，都有些时候想，哎呀，今天不要去了。但是当我们跪在这边的时候，主啊，我真是一个福将。你是不是一个福将？因为我们中间的福将不多哈，玩将 playboy 很多 ，playboy 叫玩将啊。No， 我们是 much blessed， 我们是福将，神的福气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对属灵的事物有胃口，我们读圣经有胃口，我们读过去读的已经读过会背的，现在再读的时候发现神更多的把他自己启示在我的里面。耶稣基督何等的宝贵，耶稣基督何等的亲近，不是说我越读我懂得越多，懂得越多我就越远离神，因为我什么都可以自立，而是越读我越跟他靠近。而且耶稣基督像他12岁的时候，他我不岂不因我父的事情，我 father's business 真正是我该做的，或者我 father's house 是神的家，神的殿是我应该在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一个福将吗？你是一个承受恩典的器皿吗？你说我不是，你看我这个不如别人，我那个不如别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数那个，你数的时候你在那边嗨嗨嗨叹气。我记得美恩的爸爸当年在世，他说你唱魔鬼赞美诗。你如果你看见神的话语的丰富，你看见神像我这样的人，神用我，神还给我这样的恩典，给我这样的家庭，给我这样的胃口，我是一个蒙福的人，你就是一个蒙福的人。你是不是蒙福的人？感谢主，感谢主。你说我是一个福将，我是一个福将，我能够在这边服侍主是一个福将。你在这边成为这个教会的成员，你是一个福将。你越是知道圣经神把什么样的福气给你，属灵的胃口给你，把弟兄姐妹给你，把你的团契小组的给你，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就是一个大大蒙福的人。你这个神喜欢你， 在哥林多前书八章三节里面说，若人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我记得我在年轻的时候啊，传道人在台上讲道，我坐在台底下啊管录音哈、啊。那个时候那个录 cassette 录音机，我一个人管啊，差不多十来台哈、啊，踢踢踏踏的一番，我要怕人家录坏，所以我就坐在前面。结果那个我很尊重的传道人姓史哈、啊，他有一次人家说，哎，这个张小弟兄你认不认？我们史弟兄走路很神圣的，他说我知道他。哎呀，我听见那句话，我真是荣幸之至哈、啊。哇，史弟兄知道我，亲爱的弟兄姊妹，那只是一个传道人，一个牧师知道你，神知道你，神知道你每一个心思，每个意念，你是不是有福的人？你是不是一个神所喜爱的人？只有两个人是啊，真是可惜啊！你天天在祷告的时候说：“主，我感谢你，因为你爱我，因为你喜欢我，你就是把我做成这个样子，你就是让你开心。”你们都不明白。另外哈、啊，人爱哈、啊，人喜欢不喜欢你？啊，你说我信了耶稣，我爱耶稣，我到深山上去修道，我读圣经，我在那边祷告，神听不听？神也听啊。但是呢，我有人不敢来教会啊，不敢受浸加入教会，因为神我相信。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话？人哦，吼、哦，教会哦，你要小心哦。哦，这边七嘴八舌啊，人很多，很杂的，我请他代祷的事情，两秒钟之后全教会都知道了，哇，那不得了，我就简直是进教堂都没有面子。如果你是这样子，不敢进教堂，不要害怕，你就自己讲。你说丢脸的事情怎么能自己讲？你讲出来你就不害怕。我不是要知道很多你丢脸的事情啊，我脑袋装不下。但是主耶稣是走入人群的。主耶稣是跟税吏跟罪人的朋友，你若知道当时的背景，这些税吏跟罪人是犹太人最瞧不起的，他们的道德上在行为上都是一塌糊涂的。但是耶稣基督从来不跟税吏跟罪人妓女讲地狱的火，耶稣基督只跟文士法利赛人这些圣品阶级讲地狱的火。 Why？ 因为这些罪人他的良心就知道他免不了地狱的火，耶稣基督不必告诉他，他们已经在那个火的边缘上烧得要死。但是那些自以为义的人以为地狱的火没有份，耶稣基督就跟这种宗教领袖特别说，你们要小心地狱的火。耶稣基督面对那些广大的群众，穷贫穷的，走投无路的，那些人瞧不起的人，没有被注意的，他就走进他们的人群，他成为罪人的朋友。耶稣基督的信仰，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入世的信仰，不是一个深山修道的信仰。虽然我们讲到个人灵修的重要，但另外一面这个不能忽略。对了，我知道这个中有问题哈。所以在这边你看见他的灵命，他的智慧，他的身体，还有他的群力，感谢主，我没有时间讲后面的哈。这几个是我东海的校友哈，他写的，我就把打在这边。他说到一个人的智商，讲到一个人的情商啊 ，EQ， 讲到一个人的灵商。我相信他是个基督徒，是一个人多元的一个造就的人才哈。他讲到这个我都不讲，好不好？在这边他说德智体群，他再加上一个美，再加上一个事业，是职业的生涯，他叫事，还有情绪的品格的历练，这是一个全人的成长，全人教育的模式。在今天在教会的里面，我用的这个是他的专题哈。那我不认识这个陈东海这个人，但是我就我很欣赏他写的哈。那但是我弄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给你看。一个人身体要怎么样好，你要定时定量吃饭啊，要 balance diet， 你不要光喜欢吃肉或者光吃别的一样东西，所以要很平衡的营养。第二个，呼吸清新的空气啊。第三个，要锻炼身体啊。再下来一个，适当的休息啊，这个你们都知道啊，要注意环境卫生啊，这个爱心关怀围绕很重要啊，要旁边要有同伴很重要。再下来定期做身体检查， 啊，这时候你说我都知道了，你告诉我干什么？哎，这边呢，你不一定一定知道啊。要定时定量进食，要吃东西。圣经是神的话，是我们属灵的粮食啊，是天粮啊。你要爱慕纯净的灵奶啊，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谁讲过这篇道？啊？1月3号谁讲过？哎，潘牧师啊。他们听了你的道都忘记了。今天才1月17号，你1月3号的道已经忘记了。哎呀，庄长老，他们都比我们更老啊，我们都没有忘，他们都忘记了。犹大书要保守我们住在神的爱里面，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怎么样呼吸新鲜空气呢？祷告是一个呼吸。祷告是一个呼吸，把我里面的痛苦，把我里面的压力，把我里面的需求，把我里面的羡慕来呼给神，就从神吸入神的自己，吸入他的丰富，吸入他的荣美，吸入他自己的公义和圣洁。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呼吸不呼吸？你有没有清洁的空气来呼吸？你说我周围都是雾霾。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成为神的儿女，你有一个最清洁的空气是祷告。另外，锻炼身体，光是读圣经没有活出来，你没有锻炼，对不对？要 put in action。 所以你操练神的话，你说我过去我奉献金钱，我只敢有多的我奉献个100块，我就很心痛了啊，或者我已经很难得了，哎呀，教会要建堂需要这么大，我这2块钱就省了吧，让他们去奉献。还是神说 No， 你过去奉献5块钱，现在神让我给我一个信心，给我一个羡慕，让我能够奉献50块钱。我过去是奉献50块钱的，神要我在今年奉献5000块钱。哎呦 ouch， 哎呦，这个教会死为人死要钱，我没有为你要钱，没有你，神是丰富的，绝对可以。我们这样的教会奉献100万，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自己大胆的说，我们这会众奉献300万是应该的。我今天把这个话讲出来，你下礼拜不来是你的事。我敢不敢说，神，你给我这样的信心，我愿意在这件事上付出来操练。那你钱太多怕浪费，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看见我们的长老执事跟牧师花钱是1分1毛的，在那边省钱，知道是神给我们的。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指定的奉献，他们叫做 restricted fund， 叫做指定专项的奉献。那些奉献他们是奉献，特别是尊重弟兄姊妹，所以摆在那边的确有不少的钱，但是那些钱不能用来建堂，不能用来做别的目的，只能用来做到宣教。做这个社官，做爱心的，我们有一些特别的专项，除这些专项的奉献我们不能动用，但是我们的常费我们一直在这边愿意有花费。我们在这些事上，我们做预算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知道钱在哪里，我们先说2016年我们要这样的支持事工，所以我们就把这样的需要摆在弟兄姐妹的面前。我没有什么丢脸。有人说传道人请到别的教会讲奉献，自己教会不敢讲奉献，免得讲弟兄姊妹都说你在加薪。我告诉你，你奉献再多，我不会多加1毛钱，不是为我自己，是为你有奉献的特权。你在自己的实践神的话语，神说我你要把当纳的1/10献到神的仓库，你看看我，以此试试我。神说你试试我看，我是不是敞开天上的光窗户倒下来，让你无地，让你无处可容。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敢不敢这样经验？你敢不敢出去做宣教？你敢不敢再越过你原来的 comfort zone？ 亲爱的弟兄姊妹，适当的休息，我们讲过竭力进入安息，保持环境卫生，你不要往那个叫你容易受引诱的地方去。爱心环绕，亲爱的弟兄姊妹，活在团契的里面，活在教会的里面，重要的不得了。而且定期身体检查，你有没有属灵的同伴？你有没有属灵的 mentor， 属灵的馒头啊？他是你的良师益友，你可以把你心里面不敢告诉别人的事情，你都告诉他。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今天时间有限，我就把这个摆在你面前，但是很快的，你我长不长，教会长不长，我从2014年说到西元2020年 2020 倍增，是在人力物力财力上，我们传福音的能力，我们耐苦的能力，我要回到潘牧师讲的道，在至圣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活在神的爱中，仰望神的怜悯，这些是我们长不长，我说的两倍，不光是人数跟钱数，而是我们这些人怎么样来操练我们在灵命上加倍，而且在对神的话语上这各方面，另外有活在神的爱中，并不活在神的爱，哇，弟兄姊妹把爱给我啊，这个神的爱倾倒给我，哎呀，对我很，我享受神的爱很重要，另外爱就有付出，爱就有奉献，爱就有委身，在这些上面你说我做不到，你原来做不到一，你做不到一年一次的，你现在试着看看，你做不到一个月一次的，你先从一个月一次试试看，你如果能够做到每个礼拜的，你就好好的把自己委身，这些都在锻炼我们属灵的肌肉，求神把这样的一个看见放在你的里面。2020年我们还有几年的功夫，我们要倍增。昨天有个弟兄来 challenge 我，他说我们教会在1969年的时候，这个长老建跟教牧师建堂的时候，他们头一次礼拜天13个人，现在我们1300，46年。如果我们教会继续未来的40年成长100倍，我们需要不需要也建堂？我们需要不需要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成为能兵善战的？你说，哎呀，我到那天我早就死了。Why？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 legacy， 你的100倍上，你有今天，是的，教牧师啊，这个长老都过去了，但是他们从那个时候开始，如果那个时候你在场，你会不会觉得，哎呀，少无聊了，13个人、8个人，有什么好聚会的？但神就给他们这个托付。今天我们教会长到这样的地步的时候，你有没有在想未来的40年，神要给我们成长的空间是什么？你有份吗？